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到东托邦。有这样一位物理学家，他35岁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要知道，该奖项的平均获奖年龄可是68岁。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的固有认知。学物理的人都把他奉为偶像，说他的成就可以与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狄拉克等伟人比肩。而不学物理的普罗大众提起他，只会想到一件事，那就是他82岁的时候娶了一位28岁的小娇妻。没错，这位物理学家就是杨振宁。杨振宁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研究了一辈子科学的他会在晚年时说世界存在造物者，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他与翁帆的这段忘年恋又有怎么样的内幕呢？今天我们来聊聊杨振宁的故事。1922年10月1日，安徽省合肥县城的杨家大院里，数学老师杨武之喜得长子。当时杨武之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于是就给儿子取名振宁。杨振宁10个月大的时候，父亲杨武之获得了公费留学的名额，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之后的几年里，养家和教育孩子的重任就都落到了杨振宁母亲罗梦华身上。罗梦华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很识大体。杨振宁4岁的时候就被母亲教着认字，到5岁时已经能认下3000个字了。1928年，杨武之学成归国，成了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他先在厦门大学任教1年，次年即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的教授。杨武之为中国培养了无数数学人才，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就是杨武之的学生。那时留洋归来抛妻弃子另娶新式女学生的人不在少数，但杨武之与发妻罗梦华的感情却很好。几年后，杨振宁又多了4个弟弟妹妹。1929年，杨振宁7岁时，他告别了安徽老家，随父母搬进了清华园西院19号一间200平米的四合院。在清华园里，杨振宁度过了8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在那里聚集着一批中国最顶尖的教授和学者，他们的子女也成为了要好的玩伴。杨振宁那时候特别喜欢往哲学系邓以哲教授家里跑，因为邓教授的儿子只比杨振宁小2岁，两个孩子又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所以关系特别要好。而邓家的那个孩子就是后来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平日里除了和小伙伴们在四合院里面疯玩，杨振宁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扒在父亲的书架上阅读各种数学书籍了。从上小学开始，杨振宁的数学成绩就远超同龄人。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学题，在杨振宁眼中是那么的简单生动，趣味无穷。12岁那年，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时，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所写的《神秘的宇宙》。这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20世纪头30年里物理学界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小杨振宁当时还不能完全读懂书中的内容，但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他回到家中跟父母说道，长大以后我要拿诺贝尔奖。那天，杨武之在儿子的一张照片背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振宁似有异禀。这样安稳有趣的生活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宣告结束。由于北平不稳，杨武之带着妻儿来到了昆明，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都被迫迁往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教书，杨振宁则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的高中2年级，没有读高三就于1938年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次年后，杨振宁取得了物理系本科学位，之后又读了研究生。1944年8月，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和父亲当年一样取得了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等待出国的一年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教高一高二的数学。工作间隙，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跑到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和教授们去探讨问题。那时一头扎在知识海洋里的杨振宁未曾注意到，在自己所在的班级里有一位比自己小5岁，名叫杜志礼的女孩。他也未曾想到和这个女孩的缘分会跨越几万公里，长达半个世纪。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夏天，杨振宁踏上了远渡重洋的旅途。 动身那天全家都去送了杨振宁，四个弟弟妹妹哭成了泪人，母亲倒很坚强，没有流泪。父亲一路把杨振宁送上了公共汽车，然后挥手告别。几分钟后，父亲便被人群挤到远处去了。一上车，杨振宁就和一同前往美国的同学们聊了起来。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子竟然没有发动。此时邻座的一个美国人示意杨振宁向窗外看，杨振宁这才发现父亲依旧默默站在那里，消瘦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的头发已经斑白。多年后，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遥见他那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己。杨振宁在美国就读的是父亲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振宁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费米教授在这里执教。恩里克·费米是一位既能动手做实验又精通理论物理的全能物理学家，也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杨振宁本来是想跟着费米做实验的，可费米所在的美国阿尔贡国立实验室当时还是保密机构，杨振宁不能进入。不过费米把杨振宁推荐给了芝加哥大学的另外一位物理学家，有美国氢弹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泰勒。就这样，泰勒成为了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可杨振宁的动手能力是着实不太行，每每做实验他都手忙脚乱，事故频发，以至于同学们都编了一个顺口溜，哪里炸得乒乓响，哪里准有杨在场。后来泰勒建议杨振宁不一定非要死磕实验物理，也可以进行理论物理研究，此话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数学功底扎实的杨振宁转向做理论研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次华丽的转身，此后他开始在学术界大放异彩。1948年杨振宁顺利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当时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所长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69岁的爱因斯坦虽然已经退休，但依然坚持每天到研究所工作。至今为止，对于杨振宁而言，和爱因斯坦共事过这件事仍旧是他人生中的一份骄傲。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还有过一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交流，这背后的故事还请回看我们之前的视频。杨振宁本来打算只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待一年的，可一个女生的出现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1949年圣诞节，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一家中国餐馆里邂逅了自己曾经的学生杜致礼。此时距离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教书已经过去四年了。多年后，杨振宁曾经回忆起这次相遇说，我并不知道杜致礼到了美国，我是无意中走进那家饭店的，早到或者迟到都将错过与杜致礼的相见，可命运之神安排我们在那一天那个地点相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一次重逢之后，两人就陷入了热恋。后来普林斯顿研究院希望杨振宁能够继续留下来工作，杨振宁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他在一篇论文的后记中曾经深情地写道，最终我决定留下是因为我正在同杜致礼小姐谈恋爱，她在纽约读书，而我从普林斯顿乘车到她那里只需要一个钟头。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教堂举行了婚礼。那一年杨振宁28岁，杜致礼23岁。1951年在杨振宁的举荐下，另外一位物理学天才李政道也来到了普林斯顿研究所。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算是杨振宁西南联大的学弟，后来也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来美国求学。上个世纪50年代，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撰写了超过30篇论文。在一篇题为《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猜想，一举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中国人第一个诺奖。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宇称不守恒呢？很多人在之前的视频下面留言说不喜欢看科普的内容，但是我认为想要客观地评价一位科学家，一定要了解他的核心成就，否则说再多都是索然寡味的。接下来我就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宇称不守恒。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宇称一词是描述对称性的，而对称性又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最基础的规律。比如说空间平移对称性，指的就是一条物理规律不会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你在美国做一个物理实验和你在中国做一个物理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在量子世界中，宇称描述的是粒子的空间繁衍对称，也就是说一个粒子和镜子中的这个粒子应该遵循的是相同的运动规律。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在篮球场上投篮，篮球划过一条抛物线进入篮筐， 假设篮球场上有一面大镜子，镜中的篮球也一定会画过一道抛物线。如果单看这条抛物线，我们会分不清镜中世界和镜外世界。所以宇称可以粗略地理解为镜中和镜外世界的左右对称，而宇称守恒就是左右交换不变。正是因为宇称守恒，我们很难定义绝对的左和右。有人可能会说了，说着说着怎么连左右都不分了？左手边对应的就是左边，右手边对应的就是右边呀。但是你细想，你的左手其实对应的是镜中人的右手，你的右手其实对应的是镜中人的左手。你冲镜子挥挥左手，镜子里的你挥舞的一定是右手，否则那就叫恐怖片。哎，但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就发现了，有时候镜子里的你挥舞的竟然也是左手，吓不吓人？上个世纪50年代，实验物理学家们喜欢用高速质子去撞击各种物质，然后记录产生的奇异粒子。西塔粒子和套粒子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从实验数据来看，西塔粒子和套粒子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比如说它们的质量是一样的，寿命是一样的，自旋方向是一样的，所带电荷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西塔粒子会在贝塔衰变中变成两个派介子，而套粒子会衰变成三个派介子。也就是说，西塔粒子和套粒子除了在弱相互作用下的衰变过程不同，其他性质完全相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难道说自然界中真的存在两个如此相似的双胞胎粒子吗？西塔粒子和套粒子的离奇相似性也被称为西塔套之谜。此时科学家们面临两种合理的解释。 A， 认定西塔粒子和套粒子是两种不同的粒子，因为根据宇称守恒定律，同一粒子在贝塔衰变中不可能宇称不同，可能只是人类太垃圾了，除了衰变过程还没有找到西塔粒子和套粒子的其他区别。 B，承认西塔粒子和套粒子就是同一种粒子，这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不成立。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选择了选项 A。 为什么呢？这里还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弱相互作用。自然界中存在着四大基本作用，分别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前两种我们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学过了，不再赘述，而后两种听起来可能就比较陌生了。所谓强相互作用，就是原子核中把质子和中子束缚在一起的力。三体中的武器水滴就是运用强相互作用原理制造的。而质子和中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这种转化就叫做贝塔衰变，是由弱相互作用导致的。宇称守恒定律在引力、电磁力和强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都得到了大量实验的印证。科学家们就理所应当地认为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也是成立的。这就好比唐僧师徒四人去过安检，安检员检查了唐僧、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身上都没有携带危险物品，最后还剩一个沙悟净，一脸老实样，安检员心一大，没检查就让他混进去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跳出来说了，沙悟净还没查呢，结果一查，沙悟净身上带了一颗手雷。而李政道和杨振宁就是发现这颗手雷的人。1956年10月1日，他们发表论文，大胆提出西塔和套就是同一种粒子，两者之间之所以会在衰变过程中产生数量不同的介子，完全是因为互为镜像的粒子在弱力作用下的运动是不对称的，即弱相互作用中不存在所谓的宇称守恒。就好像你在篮球场上向东投篮，镜子里的抛物线却是向西的。论文一经发表，大批科学界泰斗便对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是冷嘲热讽。量子力学提出上帝掷骰子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如今李杨居然说上帝是不对称的。李政道和杨振宁深知，想要让新理论站得住脚，就必须要有实验结果的支撑。于是他们找到了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请吴健雄帮他们做一个验证实验。吴健雄利用高强磁场制造出了一对自旋方向相反的孤六式原子核，相当于这对原子核是镜像对称的，然后观察它们发生贝塔衰变时电子的飞出方向。如果弱力作用中宇称守恒仍然成立，那么两个互为镜像的孤六式原子核发射电子的方向也应该是一致的。实验开始之前，很多物理学家都认为李政道和杨振宁会被啪啪打脸。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的泡利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个弱左撇子，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理查德费曼说，我愿意用1万比1的赌注来赌这个实验不会成功。瑞士物理学家195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费里克斯布洛赫更是夸张地说，如果宇称是不守恒的，我就把我自己的帽子给吃了。 1957年1月，吴健雄完成了实验，结果显示镜像状态下的钴60原子发生贝塔衰变时，电子飞出的方向并不对称，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用钴60贝塔衰变时电子飞出的方向就可以定义绝对的左和右，因为不管是在镜子里还是在镜子外，电子射出的方向都与原子核自旋的方向形成左手螺旋。原来上帝真的是个弱左撇子。不知道当年那些打赌的物理学大牛们有没有给钱，也不知道布洛赫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的帽子给吃了。但我们知道的是1957年10月，李政道和杨振宁就接到了荣获诺奖的通知。对于很多物理学家而言，从做出贡献到荣获诺奖，中间隔个十几甚至几十年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提出理论后的第二年就获了奖，充分说明了弱力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是一个多么颠覆性的概念。杨振宁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这样说道，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既为我的中国根基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却在谁对诺奖贡献更大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诺奖颁奖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排在李政道前面，起初李政道并不同意，后来还是妻子劝他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否则就太丢中国人的脸了。李政道这才勉强答应把杨振宁的名字放在前面。之后的几年里，杨李二人的矛盾不断升级，1962年关系彻底破裂，宣告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甚至形容与李政道的分道扬镳痛苦程度堪比一场离婚，曾经的一段佳话最终成了一场遗憾。其实除了宇称不守恒，杨振宁还有许多其他科学成就，比如他在1954年和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有人说这一理论足以让杨振宁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伟人比肩。300多年前，牛顿通过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了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150多年前，麦克斯韦把电磁光三者统一为了电磁场论，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组。100多年前，爱因斯坦利用相对论统一了时间和空间，而杨米尔斯方程则统一了自然界中的三大力，强力、弱力、电磁力，就差引力了。此后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也成为了众多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摇篮。2012年，清华大学曾赠给了杨振宁一方黑水晶，上面刻了他在物理学领域的13个重大贡献。黑水晶的四面分别对应着物理学中的四个领域，每一面都刻得满满当当。1964年，就在杨振宁在学术界熠熠生辉的时候，他选择加入了美国国籍。父亲杨武之得知此消息后大发雷霆。早在杨振宁荣获诺贝尔奖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就曾经劝他回国报效，但如今却等来了儿子加入美籍的消息。根据杨振宁回忆说，父亲直到临终时都没能原谅他抛乡弃国之罪。杨振宁的这一选择也成为了他日后被无数国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杨振宁当时选择加入美籍背后也有很多无奈。首先，与邓稼先、钱学森等搞应用物理的科学家们不同，杨振宁是做理论物理研究的。对于50、60年代的中国来说，理论物理并不是国家重大需求方向，国内的科研环境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学术氛围都无法跟美国相比，而一纸中国护照又常常使杨振宁被一些美国尖端的科研项目拒之门外。另外，如今已经很少有媒体提及了，杨振宁的发妻杜致礼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国民党名将杜聿明的长女。当时杜聿明正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杨振宁是不可能不考虑回国后妻子的处境的。很多人都喜欢拿杨振宁和邓稼先做比较，他们是发小，是挚友。邓稼先也曾经于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但于1950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立刻选择了回国，似乎与杨振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鲜有人知的是，1971年杨振宁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的身份访华的时候，他无意间的一个举动曾救邓稼先于水火。1971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之间长达20余年的僵局。 这一年夏天，杨振宁看报纸的时候注意到了一条新闻，美国公民原本不能去的几个国家里面，中国这个名字消失了。杨振宁当即决定回国去看一看。那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杨振宁需要到中国驻巴黎领事馆去办理入境签证。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杨振宁在领事馆一杯茶还没有喝完，签证就已经办好了。此时杨振宁心潮澎湃，他阔别故土已经26年了。抵达中国之后，中方接待人员问杨振宁想见什么人，杨振宁写了一份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杨振宁当时并不知道，他对故友的这份思念之情竟然救了邓稼先。在10年文革当中，邓稼先的二姐因为无休止的批斗含恨自尽，邓稼先和其他核武器研究人员也被押到了青海基地。周恩来总理接到杨振宁的名单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召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批斗中救了出来。故友重逢，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有说不完的话。离开北京到上海探访时，是邓稼先送杨振宁上飞机的。临别之际，杨振宁犹豫再三，还是问了一个不知道该不该问的问题。他说，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邓稼先先是一愣，然后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但是我需要去组织上核实一下，你先上飞机。第二天晚上，杨振宁在上海参加宴会，饭吃到一半，邓稼先的信就被送了进来。信中写道，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外国人参与。杨振宁激动的泪流满面，不得不暂时离席到卫生间去平复情绪。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有3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其一，为中国人自己造出了原子弹而感到骄傲；其二，为老朋友邓稼先在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激动；其三，后悔自己没能参与到这项工程当中去。邓稼先在那封信的结尾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直到多年之后，杨振宁才真正理解了邓稼先共同途这三个字的含义。此后的数十年里，杨振宁频繁访华。1973年7月，杨振宁第四次访华期间受到了时任主席毛泽东的接待。1974年，杨振宁利用上海探亲的机会，推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复旦大学签订交流协议。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成立了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了数百名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深造。1983年，在杨振宁的建议下，中国开始重视青少年的计算机软件教育。次年，中科大少年班正式开办计算机软件专业。1996年，杨振宁收到了协助清华大学创建高等研究中心的邀请。从小在清华园长大的杨振宁想都没想就答应了。1966年以后，杨振宁长期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99年1月，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杨振宁正式退休。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退休仪式，并宣布自此将研究所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2003年，与杨振宁相伴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妻杜致礼因病离世。同一年，81岁的杨振宁决定回国定居。他回到了清华园，生活在圣医院内一间2层小楼里。他给这栋楼取名为归根居，寓意落叶归根。网上很多人讽刺杨振宁说，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留在美国，老了干不动了，又看到祖国发展了，才想起来回国了，这就是想揩油。但是了解杨振宁的人听到这种说法都是一笑了之。因为几十年来，杨振宁一直致力于为国内高校牵线搭桥募集资金。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他仅为清华高研院就累计筹措资金1亿多元。2004年82岁高龄的杨振宁还受邀为清华大学的大一新生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大学物理课。很多教授都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杨振宁却认为给本科生上课是很重要的，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带动更多人对物理学的兴趣。2015年回国定居12年后，杨振宁换回了中国国籍。提起杨振宁，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与翁帆的婚姻。杨振宁与翁帆第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那年汕头大学召开首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杨振宁与妻子杜致礼应邀出席，而负责接待他们的正是彼时在汕头大学读大一的翁帆。翁帆优秀的翻译能力和得体的谈吐给杨振宁和杜致礼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人还拍下了一张合照。 此后每逢佳节，翁凡都会写信给杨振宁夫妇问好。2003年杜志礼去世后，杨振宁一度悲痛万分，就像离了群的孤鹤，干什么都是形单影只。他常常会翻看过去的老照片回忆往事，有一天杨振宁竟无意中翻到了那张和翁凡的合影，发现这个灵气的少女眉眼之间竟然和年轻时的杜志礼有几分相似。不久后，杨振宁就收到了翁凡的来信，就好像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一样。翁凡得知杜志礼去世的消息，写信给杨振宁以表慰问。此时的翁凡也刚刚结束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事业上又不得志，于是重返校园，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研。一个是82岁失去了发妻的老人，一个是28岁刚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的少妇，两个孤独的灵魂竟然多了不少共同语言。在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后，2004年2月的一天，翁凡接到了杨振宁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中山大学见面。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有空闲，杨振宁就忍不住拨打翁凡的电话，翁凡也习惯了在课余时间接听杨振宁的电话。一天，翁凡和好友在广州逛街的时候，杨振宁的电话又打来了，他告诉杨振宁自己正在逛街。好友也知道翁凡经常和杨教授联系，就打趣地说道，杨教授是不是喜欢上你了？不然一个殿堂级的科学家干嘛总跟你联系啊？翁凡在一旁羞的是满脸通红。2004年5月，杨振宁邀翁凡一起去香港石澳游玩。那天下着雨，石澳村通向海边有一段很陡的路，为安全着想，两人很自然的就拉起了手，此后这双手就再也没有分开。2004年12月24日上午，杨振宁和翁凡领取了结婚证，两人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个消息有如一道惊雷，是震动了整个华人世界。18新娘80郎，白发苍苍对红妆。结婚时，杨振宁最小的女儿都43岁了，比翁凡还大了15岁，而翁凡的父亲比杨振宁还小了21岁。这段感情在世人眼中成了一桩交易，男人图晚年有人照顾，女人图钱财和名气，双方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消息刚刚传出时，翁凡的手机都快被记者给打爆了，不过他的心态却很好，手机一关机，美美的睡了个午觉。
就是消息刚刚传开的那一天，就有很多记者打我的电话，当时我就觉得很烦，我就把手机关了，然后那天下午我睡了一个好觉，然后我的同学跟朋友都说，他们很佩服我。我们自己反而没什么压力，当时外面的声音很大。
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杨振宁已年过100岁，而他和翁凡依旧恩爱如初，无论走到哪里，两双手都是十指相扣的。杨振宁曾经说过，我的年纪是很大了，但是给翁凡该有的浪漫我都不会少。2011年，翁凡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博士，他读博期间，下班后的杨振宁经常等他下课，然后两人携手悠悠地走在清华校园的小道上，一边走，杨振宁有时候还会给翁凡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翁凡的父母对这段婚姻也是表示支持的，父亲翁云光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小凡愿意为照顾杨教授的晚年做出牺牲，这是一种美德，也是光荣。不过翁凡并不认为在这段婚姻中他是牺牲的那一个。
你觉得爱情或者婚姻是一方对一方的牺牲吗？
我不觉得，但是我觉得从父母的角度想，他们会有很复杂的感情，这一点我很理解，当然他们也很理解我，就是既然我做了这一个决定，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顾虑，或者是有他们的担忧，或者是有他们更复杂的感情在里头，但是他们还是给我们祝福。
翁凡说，杨振宁更像是他人生的引路人，为他打造了一座象牙塔中的象牙塔，他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杨振宁给了他一个单纯的世界。而杨振宁则形容翁凡是上帝给予他的最后一个礼物。2017年，一则所谓杨振宁遗产分配曝光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大意是说杨振宁百年之后，他与前妻所生的3儿1女将获得他所有的现金资产，翁凡只拥有清华园别墅的使用权。注意了，是使用权，不是产权，产权还是归学校所有的。这则消息引来了无数网友对杨振宁的谩骂，说人家一小姑娘照顾你一糟老头子这么多年，你什么都不留给人家，你太渣男了。 可我相信，如果传出的遗产分配方案是翁凡得到了大部分钱财，同一批网友又会骂翁凡是多年心机用尽，终于得偿所愿。其实稍微一推敲，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遗产分配方案根本就是谣言。网上找不到任何从杨振宁一方流出的正式文件，最初报道这则新闻的就是一些娱乐八卦账号。随后北京时间联系到了杨振宁的助理，助理表示此事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令人感到心酸的是，科学家只有深陷绯闻之时才能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我们看不到他们令人仰视的成就，就只能俯视他们和人性最接近的地方，这是悲哀，也是无可奈何。而纵观杨振宁的一生，你很难不感到心潮澎湃。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数学家，给了他天赋，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学习环境，而他青年时所处的大时代又是动荡不安的，抗日战争，西南联大，庚子赔款，留学美国，他每一步都踩在了历史的脉搏上，于战火中守着一方书桌，后来斩获中国人第一个诺奖，又两次更改国籍。情感经历上，从年轻时餐厅偶遇杜志礼，到年迈时迎娶少妻翁凡，一切都像是命运使然。怪不得晚年时杨振宁会感慨说，世间存在造物主，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问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这你看这个麦克斯韦方程是这么妙不可言，这东西它不会是这个它不可能是偶然的，偶然你不能搞出来这么妙的这个东西。
2021年9月22日，99岁的杨振宁发表了他百岁生日演讲，再次提到了已经去世的挚友邓稼先。他说：“稼先，50年后的今天，我懂你共同图的意思，我这50年也是符合你共同图的主望的，我相信你是会满意的。”
我觉得今天50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图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这个共同图的主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对于杨振宁，人们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要么贬他到尘埃，要么捧他到云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这张照片，很多媒体都说这是《自然》杂志在2000年评选出的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20位物理学家，杨振宁位列其中。但事实上，《自然》杂志根本就没有搞过这样的评选。这是一本美国中学物理教育期刊，物理教师为庆祝2005年世界物理年发行的一套印着54位物理学家照片的纪念卡片罢了。要我说，杨振宁的科学成就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吹嘘，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至于私生活，不可否认杨振宁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面临重大选择时也会有情绪甚至私心，这都无可厚非，但他在科学道路上孜孜不倦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身前站着许多前辈，他的身后也将会有更多后辈缓缓走来。正是因为这些前仆后继的科学工作者，人类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远方。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